骨科小结。2014年按类别划分的手术总量约为运动医学200万例，骨折手术159万7千例，关节置换138万2千900例，脊柱内固定77万8180例。2014年骨科和脊柱器械植入手术合计数量为611万8080例。心血管，心、肺和大血管属于心胸外科医生、心内科医生与心血管外科医生的诊疗范畴。在血管造影术问世之前，心内科医生很少做手术，但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他们每年进行的干预治疗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治疗方式。心胸外科医生的专长是开胸手术，包括冠状动脉搭桥术、瓣膜修复或置换、肺部切除以及大血管的治疗。许多肺部手术在胸腔镜下进行，或者是内窥镜下的微创手术，而大多数心脏手术属于开胸手术，需要用手术具切开胸骨，用金属曲柄器械恐怖地撑开胸腔，心脏及临近区域尽收眼底，外科医生的手和器械可以进入其中。主动脉瓣手术是最常见的瓣膜手术，其次是二尖瓣手术。近期分析表明，单独的瓣膜手术在一个瓣膜上进行的单台手术占 89%， 而 11% 的心内直视瓣膜手术是联合式瓣膜修复或置换。最常见的是主动脉瓣和二尖瓣一起进行。与其他所有瓣膜手术一样，三尖瓣手术也是一种修复术或者置换术。美国每年进行1000例三尖瓣置换手术，其中大约一半涉及另一种心脏手术。与置换术相比，对患病的二尖瓣进行修复成为一种显著趋势。在那些接受置换术的患者中，一种组织及人工动物瓣膜的移植超越了机械心脏瓣膜，已经成为瓣膜置换的明确趋势。修复手术会使用永久性缝合线和加固性植入物，因此修复术和置换术都会用到植入装置。2005年美国共计进行了16997例单独二尖瓣手术，其中修复术和置换术差不多各占一半。另一方面，2005年的单独主动脉瓣手术为28360例，其中 97% 为瓣膜置换术，修复术仅占 3%。置换用的瓣膜几乎全部为人工生物瓣膜，每年所进行的机械金属瓣膜手术越来越少。和其他瓣膜手术一样，主动脉瓣置换术当中也出现多部位同时治疗的趋势。置换主动脉瓣的同时治疗胸主动脉的手术比例一直在增加。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8.5%的二叶式先天性畸形主动脉瓣患者在术中得到了胸主动脉治疗。从1998年到200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两倍，意味着同期费用大约是原来的 7.5 倍，从 1.56 亿增长到12亿。发表这篇文章的哈佛医生们证明，患者死亡率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项研究也凸显出一个事实。外科医生们态度上的一个简单变化，就可以导致成本开支和医疗器械使用数量飞升。以近期出版物为依据来猜测每年的瓣膜手术量，我们的数据对象只能是十年前的患者。美国心外科医生能给出的最新临床数据是2007年的数据。在一篇2011年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胸外科医师协会的数据。2003至2007年这五年间，瓣膜手术共计292543例，平均每年手术量为58509例，这与上文中部分统计的数据一致。在21世纪初，每年的单独瓣膜手术量约为 4.5 万，联合式瓣膜手术至少超过1万例。短短十年间，这个数字就惊人地变成过去的三倍左右。2014年的瓣膜手术量为143500例。随着婴儿潮一代人口达到瓣膜手术患者的平均年龄67岁，瓣膜手术数量肯定会迅速上升。冠状动脉搭桥术是最常进行的心内直视手术，2014年进行了201600例。在过去的15年中，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量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脏病医生可以经由皮肤或通过腹股沟动脉导管来治疗冠状动脉血管疾病。他们很可能会继续使用微创技术来应对更多的心脏病。不过我们之后会看到，有些治疗方式需要充足的勇气，无法实现或者是铤而走险。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通过移植患者自身的血管，如腿部静脉或胸壁小动脉，来跨越狭窄的或阻塞的动脉，以聚合物材质的永久性缝合线进行缝合固定。尽管缝合线并非手术的焦点，但如果没有像聚丙烯缝合线这样的现代聚合材料植入物，冠状动脉搭桥术便不能成功。起搏器于60年前首次应用于临床，如今在住院手术费用中排名第11位。2014年住院患者开支总计为28亿美元，但很大一部分安装起搏器的患者属于门诊范畴。近期分析显示，2009年的起搏器安装率已经增长至每10万人次 61.6 例，相当于一年有188,700名患者安装。假设安装率没有进一步增长，不太可能，那么2014年的起搏器植入手术量为196,286例。根据史蒂文·库尔茨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植入型心率转负除颤器的手术率已经接近起搏器安装的 40%。 植入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是一种能够感知心律不齐并使心脏恢复到正常心率的装置。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2014年的除颤器植入量约为78,514例。2014年美国心内植入式电子装置总量估计已经达到 27.5 万台。欧洲心脏病学会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欧洲所有地区一共进行50,411例起搏器植入手术，植入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手术85,289例。
每年全球市场的心内植入式电子装置可能超过100万台。
冠状动脉支架是由金属制成的圆柱形扩张式小装置，用途是撑开冠状动脉，最近的产品也使用聚合材料。这种装置已经使用了近半个世纪，时常接受严格的检查以防过度使用。支架最初只由金属制成，现在通常被附抑制药物，以防止支架上形成凝块和疤痕组织。在急性心脏病发作或缺血性胸痛的情况下，患者需要安装支架。本书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计算，可能就是尽量准确地确定每年的支架手术量。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年有50万例支架手术，而今日美国援引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位心脏病学家的研究，估计每年有100万例该类型手术。另一些研究称，每年进行70万例支架手术。分析支架植入手术数量的问题在于，手术对象可能是住院患者，也可能是门诊患者，而且大量患者还未到使用联邦医疗保险的年龄。一份近期报告分析了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2001至2008年的数据，推断2008年进行了319,567例手术。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评估了全美住院患者样本中所有成年人的数据，认为在2008年有809,400名成年人安装了支架。医学文献中没有更新的数据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再加上支架仍然是医患所青睐的治疗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美国支架手术的实际数据为每年100万例患者。世界上有超过70家制造商生产支架，那么全球市场的支架费用估计为每年120亿美元。是的，120亿美元。与器械相关的大血管动脉瘤修复手术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可怕病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离开心脏的主动脉仍然如同浇灌花园的软管一般粗细，如果大血管壁变薄并膨胀出来，患者可能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动脉瘤也可以发生在深入下肢的分支血管中。虽然这种修复手术每年仅有2000例，但腹部主动脉瘤修复手术每年大约有3万例。这一数字是以两个数据的平均数为基础估算的。2013年的一项外科医生调查显示， 腹部主动脉瘤修复手术量可以达到26,257。2006年，联邦医疗保险患者进行了32,464例该类手术，加在一起，2014年的动脉瘤修复手术量约为32,000例。